读一下来的，我也尽量的奉献。如果每一个人啊懂了这个道理的话，说老实话，他负担不到啊，说了说自己啊有的了他家的累赘，那讨厌的很。有了这么一个国人啊，世界上就太平了，哈哈。损的黎明已经垮了，如果你能够啊损到这个德行，过自己的这个啊正常的经济生活，来养自己的性命。不像一般人呢，我所赚的呢完全是我的，我应该是都沾的。说老实话哟，你这种是打一次一斤苦。相反的，你不吃那个果呢啊，你这个心意啊就清净哦，这个心量就广大呀啊，吃饱人生做人保啊。你这样的，你生生世世你才能啊保得住啊，你这个人生不能保得住，而这个人生啊一天的进步一天的向上啊，也可以说你这个人生所表现的所作为的所许学的就是菩萨啊。那么像这样的种人哦，你不管在家人出家人，他不是个普通人，他这个人容之宝贵，这个人容之宝怎么说，你信了一许多的烛光宝石的人容之宝哦啊，什么东西都不沾染，都能为大众着想，这才是人间的福报哎，这是人间的福报。这个我们一个人啊，每一个人懂得来画画，都发现出这样的福报啊，你真是个福人哦。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儿，下来下来，啊，正义是不杀不盗不淫护法的生意，这个佛法呀，关于这个义呀，就是身体上、心理上或者嘴头上所有的种种的互动呢，都叫做义。现在说正义，主要的是说，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啊这个杀生，不管是人的生命，小到啊比蚂蚁更小的也不能啊伤害他，不到不是自己的东西就对啊啊不取粉粉，即使啊最好的东西啊住路上啊或者失到了或者无意的啊，在这个地下呀，也出现了了，啊，这些东西啊，都不应该要的，不应。用这样来说啊，是决定啊不能邪淫。正常的家庭生活，为了传宗接代，啊，在这个佛法上啊，它是许可的，出家是例外。这都是啊护法的生意，是说啊这个都是啊合于这个理智的，这个法呀就是合于理智的啊，合于道德的一种生意。三证明是护法的经济生活，第三啊是证明，就是说啊要以正常的这个方法呀来养活啊自己，不能用许多的不正常的这个方法去取得呀许多的东西啊，这就是贪污啊虚桥啊，这些都不可能，是合法的经济生活，这是啊这个合法的一种经济的生活。那么现在说过关于这个经济啊，这个怎么样子的，是说不忘归桥赚财物，赢得一万不争取，是说过在正常的经济观念当中，是说过不忘一点啊什么不正常的行数，或者一般的这个巧 奥妙的手段，去啊赚上啊许多的，去赚上许多的富裕之财呀、啊。顶得一碗不争气。如果你小的呀，没事在小了，或者多的呀，撑一场弯的不争气。如果真正的好啊，对，就真正的呀，要过这个正面的生活。如果自己若大若小的这个财富，都不能随便的这个争气啊。人啊，对这个金钱啊不动心啊，实在不容易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比如说，在这个人类的过程当中，两种东西啊最重要，一种啊是财哦，二种啊是色。这个两种的东西啊，可以说是啊占据了绝大多数人生命当中的一个阻力啊。如果说是为了啊这个成立家庭啊，传宗接代，你这个正常的教育啊，教训子女，这是世间的正常化，也是佛法的这个世间的正常化。至于说到这个财呀、啊，是说不要说是不是你的，你不应该去，就是你的，上次说过喽，也是许多人呢 说。啊，帮助了你，那么你呢赚了这个钱哦，是赚了许多的人的。那么现在说过，你就把过程的布置出去，这个啊才是这个正常的。所以啊，这个真正啊以进步的观念和行为的人，他都是把这个财啊处理得很公啊。尽管说一个这样来说啊，说要养老啊，要方便啊，你可以留一部分，但是不要留多。对这个出家人来说，甚至留一块钱为自己用啊都不正常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要多死这个因果钱嘛，你把它留得了，留下来自己使用啊，这就是个死意。这样也许啊啊可以这样，你出家人就不能这样。所以啊，这个佛法呀，对这个经济观啊，它非常清楚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大家集中的，都要争的。你能够从这个地方不多积蓄，无形当中减少了自己的弹性啊，也让大家一个区分。哦，说个某人哦，不是为了钱而生活的。那么，假如你能这样子哦，啊。做人家的这种榜样，才能减少人家的许多的忧患啊。那么现在说过啊，要过这个正确的经济生活，有正确的经历，进求啊解除损失，一定会表现出来合法的行为。就是说有了这个正确的这个经历了，这个经历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过一般人呢，他从这个世间上哦学到啊这个知识，学到啊这一个学问，他对许多的事情呢有他这个特殊的看法，这个就是经历。那么现在说过一真实的经历，就是这一种的经历啊高了一层，从一般人所见的不同，就是因为高了一层啊，他才能把另外的一种特殊的道理和行为啊表现了出来。你进不到另外高一层的，你不管这个世间的学问思想多么样的高明，你到了某种情况之下所表现的，完全同一般人一样啊，可以说关一点价值都没有的。因此啊，说个人以正确的境地，你出家在家，如果你的境地啊只是显一盘的， 没有要超过100人水准以上的这个境地。说老实话，你要想做一个佛法当中的人，根本上就不行。即使做一个世间正常的人，也还是差许多。这个境地啊，非常要紧的。进修解脱生死，那么你有了正确的这个境地哦，一般人是这样子的，你觉得这个当中问题太多了，我不能啊为了显著了，更要求进一步，要打开一般人的这个不正常的观念，所以啊，你这样子啊才能解脱啊生死。这个生死的观念，这一般人啊可以说过是渺渺茫茫了，甚至有的人哦就不关心哦，生就生哦，死就死哦，啊，只要在这个生死过程当中活得好就好了，啊，就不管他。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佛法当中，不管是自己的生死也是大事，众生的生死也是大事。你不了解这个大事啊，你就生生世世在这个生死当中旋转哦，受大苦哦，啊，因此啊，这个声闻圣者哟，他说解脱生死，是解脱自己的生死大苦，至少啊，不去累人呢。假如你一个人活得不好，妨害了人了，你累了人嘛。那么在这个菩萨的大事，他不一定啊，想积极的求得自己啊解脱生死。就这个要把自己所了解的这些去告诉许多人，让人啊心能啊解脱生死的大苦啊。所以现在说过进修解脱生死，一定会表现出个合法的行为，就是说一定啊，他是表现的都活到啊注意啊啊注意理性的，也是啊最理智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以这个理智啊来提高一般人的理性啊，这个就是一种合法的这个行为了。那么现在说个尽力存在心境坦然啊，一缘自定所自定，说啊学佛法呀，就他这个境地啊也能纯正啊，心境坦。那么不管在思想上或者这个身体上所走的这个路子，他才要坦坦荡荡啊，一缘之定。那么因此啊，面对着许多的这个一缘呢，这个一缘啊就众人的思想，众人的境界都能明显了，你才能选择的确定啊，所作定。那么这样呢，你所做的它才能清净。现在说这三者哟，都是以清净的戒学呀为体现的。是说这个三种哦，正与正义正明，都是在这个清净的这个戒学作为基础的。那么现在说什么样呢叫做清净的戒学啊，后面啊记住要讲到啊。那么现在说过顶上所说的这个三种，都是以这个清净的戒学作为一种体现的啊。现在说戒为品德之主处哦，能理能作，能记冷静，如果这个戒呀成为清净，它意义很多。现在心说底层，这个戒呀之所以重要，是说是做人的这个品格和他应表现的这个德性，这是啊品德的一个柱，就等于房子一个样，你顶上啊没有强有力的这个柱子，下面没有强有力的这个基础，它这个房子马上会垮台的。主人也这样的哦，你没有这个坚强的品德的基础，它随时随地都会搞上许多啰嗦啊， 能力能做即能取。这个戒的个特殊意义是什么呢？它能让我们远离种种的罪恶。你买这个戒呀，它不能脱离这个罪恶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就是罪恶。那么如果你有了这个戒了，特别是境界，他就知道哦，不杀啊，不邪淫，不偷盗，他就能远离这些罪恶。那么同时这个戒哦，它有它积极的一面，说不光是利哦，他应做的这个事情也要提倡的。这个利啊是比较消极，做啊是更积极啊。譬如说你那啊不杀生了啊，同时也提倡说我不杀生，我也要劝导人啊不杀生啊，以此类推啊。凡是不应该做的啊，相反呢他是应该做的一面，我得提倡这也能做嘛。既然去这个去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啊，你要想从这个生死的过患当中去相遇啊，每一生死每一过患的啊这个境界里面去，这都要自觉哟啊。那么现在如果这叫弟子的证明是要有佛法的职业，在使用方面不过过于浪费，也不可过于残忍，应该遵循佛说的中道生活。如果这个这叫弟子的证明就是以正常的方式来养活自己，是要有合法的旨意。如果要有合法的旨意，这个旨意啊就是说在国家法律上许可的啊，你可以去做，或者说即使在国家法律上许可的，在这个佛法的在戒律上不许可，你就不能做啊。所以关于这两方面都要注意的，合理的取得钱财啊，不管做生意哦，不管做什么，当然有利润哦，不能啊想主义取这个暴利，要合理的取得这个钱财。在使用方面不可以啊过于浪费，也不可啊过于啊这个残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钱财啊它对人生命的健康啊有关系的。你一定要说在某种情况之下啊啊，适当的营养啊，适当的啊这个良好的环境，它需要经济嘛。所以啊你不能够过于浪费，也不能够过于残忍，应该遵循佛说的中道生活。这个中道生活啊不是说啊讲太高的这个真理啊，就是这是啊过生活的一种中道，不要过于浪费，也不要过于残忍。前几天一个人打电话给我，他说过现在在美国生活过要怎么样呢才能这个减少浪费啊。我说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这个美国人都来下井时候，他们一听到完啊光喝这个汽水也是喝上几块钱啊。这个小孩在家里面他一天喝上好几罐子汽水的啊，就不动了喝汽水嘛，他到那直接他一罐都不喝，那他那捏不住，他不要喝，他就光是喝这个冷水，他吃东西他也不考究啊，他就是你有什么他就吃什么，他从来不说过这个东西我不吃那个东西我不吃啊，那他就养成这个自然习惯，他这个名字不是长得蛮好吗？那啊，所以说个我们这个中国人啊，有许多地方你不能学这个思想而浪费啊，能够减少的，直接不伤身体啊，他反而啊，出个这个精神安定。假如你一天要喝上五杯咖啡，或者说个这个三罐子这个什么可口可乐，这就是个负担嘛啊，不需要那样。以此类推呀，就这样子嘛啊。出家弟子一向是以 自如心思而生活。所以啊，佛特别高级，出家人真命而复以邪命啊。我想引妖精一起来说明呢。那么现在说啊，佛是经济三分法，经营养活啊及公益，过去本来讲过了。这个佛啊，开导这个在家弟子们，说过这个经济的方面是三分法，一分啊要经营你的生活嘛，而呢是说留到自己家里面，以防不时之需了。那么三啊是说这个钱啊是取之于公的，那么这个社会上有许多的公共的事情应该出的，你要啊踊跃诉捐啊，不要吝啬。那么现在说过，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，经济啊啊你不能够过分的缺少，但是啊真正懂得佛法的，不管是善因是数，他一个基本观念，世少为多真自吹啊，赚多啊俱不知何还。说过你现在少不是没有，只是不过于丰富，但是你还是照常的活得个很好。现在呢许多的人哦，他一得的多才觉得少，有了一千才想一万，要慢慢慢把这个零啊要加上去，一个圈一个圈的要加上去的，不能少外啊。那么现在说过事少为多，真正啊学佛的人他另外啊一种特殊的这个需要的，他不是我们啊攀这个经济过你的，就只要有了他就把这个有的啊说非常多了非常多了啊，就这个要摸完了真自财。如果从这个智慧的方面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这个财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了这样的智慧，你把这个死理啊看得分明了啊，因为死理分明了，他这个身体啊活在这个死理当中，他活得非常自在，这才是真正的一种使用啊。所以啊，你假如说你需要这个智慧的话，你就不能过分的把这个脑筋啊向这一个经济上面去追求了，那么这样子啊你才能增长这个智财啊，赚多俱不知何还。真正有警觉的人啊，他是什么呢？如果反而赚得多了，把许多的财啊积在那个地方，他反而是拿恐怖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人家是用的不得当了啊，或者如果遭刀啊遭抢哦，或者遭中猛的水火之灾哦，一下子把这些东西卷掉冲掉啊。同时说你把这些东西啊藏在那儿，你说留给什么人？你就你说你留给你自己嘛，说老实话你不一定用得上。你说你留给你的这个徒弟或者你的这个子孙，说老实话他们有福报，他自己可以过好生活，你把这些东西留给了他呀，反而伤了他，伤害了他，为什么？他懒啊，他不住啊，啊，将来是住持三空嘛。我们中国的过去的人哦，这一类的人像是福建广东这一类的人啊，是说这个海洋交通了，他们到这个南洋这一带呀、啊、开矿，接下来去的时候都是一个大穷人啊，什么都没有的，要冒险啊，要冒险。等到去了了，中国人勤劳嘛，哦，说个开枪用哦，或者做什么什么东西了，一发就几十万、上百万，甚至上千万了。但这些人都那大部分啊都垮掉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本身非常寄生，等到了第二代第三代，他过的是个新生的生活，他什么都不做，把这个家财花光了，甚至到临了自己气得发疯，自杀的都有，自杀的都有。这个气那个东西 你真是用大智慧去用它的，你买一智慧就被它困住了，反而被它困死了啊！所以转多啊，举步啊，是后患，反而造成了后来的这个大患。我们中国过去啊啊，用最不良好的这种风气，作为一个大家庭啊啊，这个他没有儿子，没有什么呀，哦，留了许多的这个田产哦，上万亩的这个田，几百间的这个大房子收租，懂了什么呢？哦，那个死了以后，这个同族的人来争，争那个平民啊，争的平民啊，争的平人民啊，就是为这个争财嘛。这都是啊，以这个后患，以这个后患啊。现在说个，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佛弟子，不要做这样的种愚痴人哦，啊，自己造业，也让人受苦，啊。所以啊，出家弟子一向是以世俗啊的形式而生活，因此啊，这个出家弟子啊，一向啊都是啊一个世俗哦，啊，形式啊就是那幸福的布施哦，快乐生活哦，所以佛特别教诫。你说这个佛啊，就特别的教诫这些出家人，怎么教诫呢？说是这个经律里面啊，时常说，一阳一满，常自住，能淡能静，派性修。说这个出家人啊，要有两个原则，一样，是说要让人家感觉到，说某人哦，这个生活过艰难很。啊，他又容易活得下去，啊，花费的我们的不多，一慢，如果再有的，啊，不求太紧，不求太多，不求太充分，常自足，啊，是这个时常啊，这个自足，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从前呢，这个出家人，这是什么呢？他所有的家事，他都是一单挑的，为什么呢？生活简单哦。这个大庙子里面，冬天时候有冬天的衣服，夏天时候有夏天的衣服，不要你担心，吃的住的更不要说了，啊，是单薄一点，同时一般普通的银行有哦，啊，那么这样呢，你就执着哦，你好好的学佛法哟，能淡能静，开心求哦。如果这个出家人呢，他最主要的才能淡，淡啊是。淡泊，能淡，他才能安静，才能精神集中，啊，安心修学佛法，能寂静。这个寂静啊，不一定是身体强健，啊，就是说在他这个意志上啊，他非常的强健，不是像这个一般人明明淡淡的，啊，只要遇到机会，啊，就啊想取得什么，这种人啊，就他这个意志不坚强。啊，太信求啊，是种种的侥幸，种种的过分的要求，在他看起来不值得，不值得，啊，根本就不动这个念头，啊，凡是啊这个好的出家人，他都有这样的观念。即使退一步说，有的这个在家居士啊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的是哦，啊，是说啊，他们有的时候进屋子来打官。官大到啊，是宰相这一类的，像现在的这个高武卿哦，啊，或者是这个内阁总理哦，这个都是最大的官哦。我们中国古代学了佛法的这些大官，他接触到这个佛法的本身，他私下过的这个生活，他也是能淡能静，啊，能淡能静。现在如果啊。出家人的正名而非邪名，就是个出家人哦，他要过一种正常的生活，不用种种这个邪曲的方法来养活自己。我想以医药经的一句来说明，就作者说，我想以这个医药经，医药经，医药经啊，就是佛呀、啊，啊，到了最后快涅槃了，说的这个佛呀，啊，以及。他的后人啊，作为一种啊这个标准的这个行为的模范，
一句来说明，如说出家弟子啊，世间皆灾呀，不得贩卖母语，爱子听灾，续养人民，奴为畜生，一其宗旨啊，即主财宝，戒党远离，路避虎坑。如果这个出家弟子哦，真正世间皆的啊，那么现在说过，这个佛法当中讲究了四个境界，前面本来大致已说了一种，就能离能作即能去。那么现在更进一步来说，它这个境界的本质是个什么的啊？就是不求生出十二非，就世间上所有的其他的这个宗教徒或者种种的人，即使信了佛哦，啊，说个我是这个五戒十三哦，我将来想升天升人哦，啊，那么现在不管是经济哦，是环境哦，总比现在更好，那更快乐，这是一般人世界这个动机嘛。那么现在说个你真正出家人世界不求生出，说个他是求你喷了，你不嘛是说想求得个生生世世，生到天上生到人间。想富贵啊，想定落，想什么？他没这个观念，叫不求生出。十二非，这个二非是什么呢？就是非道即道，非因即因。就是说，不是一个正常道，他认为是一种正常道。如果你学佛法，觉得解脱，他一种清净的正常的因。扎无业解脱的基础，你才能获得。那么现在如果他心里做邪淫，根本上就不是解脱之意。那么像这些都是而非啊，啊，那么总说一句喽，就这个歪道啊，虽然他也是该去解脱，但这个方法不对，他认为是对的方法，就是种种无义的苦行哦，啊，或者种种无义的执着。那么现在简单的说啊，就是说啊，种种无意的境界行为，这叫做非道即道。种种不应该吃的苦，他拼命的吃去欲望苦，认为这样子啊，说过将来就能解脱，这是非因即因嘛，都不是这样。那么现在说过，不求生出十二非，尽落因此破过情。说过这个出家人呢，过的这个生活，说不管在内在外，他都是精精落落的，所以说过不是零零哒哒的，啊，过这个生活啊，它是一个正直的观念，不把许多的这个相对的邪曲的观念挂在心里，像荡来荡去的，这个就是精落。因此，说过对他本分应该遵守的。啊，他不查分号，啊，不能随便破过情。那么像这样子哦，才能远离啊种种这个过患，啊，这是次境界，不得贩卖母语。所以你这个出家人哦，你是取这个解脱为基础的，你不能做买卖哦，啊，暗自听斋，说也不能哦，这个秋天晚上。啊，进种种的大房子哦，或者积聚种种的这个啊天财哦，蓄养人民，奴婢出身，所以也不得个蓄养这个人民，也不得个蓄养奴婢，这都是啊不合人道的嘛。啊，出身啊，如果或者女儿养哦，这都是为了吃啊，为了什么都不应该，一起种植积聚财宝。这个种种的一个种子，要真正的应该是来做啊，啊，就是耕田啊，耕地哦，啊，甚至这个种菜哦，在这个街里上来说啊，他都不辛苦，为什么呢？你苦地啊，在上村子嘛，在上海民嘛，所以去种菜去做菜包，
这个种种种的，换句话说，一切的家事的这个问题，一个种种的这个财宝，不管是怎样的稀世的珍宝，一般人看起来动起来不得了，出家人需要把这些东西啊，看起来是堵塞呀。再当戒当远离，如果像这些东西，你都要远离它，入彼火坑啊，不得善见佛草木啊，垦土之地，或后唐尧吉祥吉凶，两官进修，退步允许，历史算计，戒所不应。那么第二呢，是这个这个剪发草木，这是印度人啊特有的观点。是说吧，在这个一般的风气当中，这个草木啊，或者是大的这个草原，或者是大的森林，这些地方啊，它都是个鬼神啊栖息的地方。你假设啊，把这个大树哦，或者把这个草原啊铲平了，这鬼神啊没地方可以栖息了啊。那么现在这个佛法呀，在这个印度啊，它也遵守这个当时的一种风气。啊，说一般的这个风气，这许多的这个歪道不能剪伐草木，那么现在出家人啊也不能剪伐草木，垦土之地，如果这都是伤害生命的啊。或后唐禹，唐禹这个当中我要分两层来说，是人啊，他这个身体总是有病的嘛，因此啊，在这个医药的方面。不要说一般凡夫需要，从那个佛的这个色身来说，哦，他一定是也还是要服药。所以啊，这个当时啊，在这个僧团里面啊，也有一种医药顾问的，而且是当时最好的一种医药顾问。这就是说给大家呀，这个生命啊，一种保障啊。所以啊，就这个时间的正常道来说，你西医啊。啊，或者是治病啊，这是个正常的。但是你出家人啊，你学佛法的，你不是啊，专门去学医生的，啊，或喝汤药，那、啊、是个初中中的方哦，或者新中中的医药，或者以早大为啊这个早药哦，才出家人来做个这是犯法的，在这样来说非常不犯法，他为了救人的，而是必须的，啊。那么现在另外一个特殊的，譬如说啊，你这个出家人啊，过去是个医生，那么现在出来家以后了，人家也知道你是个医生，当然了，你不能再挂彩的，啊，如果人家家是个来请你要看病了，这时候你不能收任何的费用，也不能收任何的馈赠的这个礼物，这是义务，但是你不能一直在不好找。啊，来啊，找这个自己的势力和地位不可以，正向吉凶。那么现在这是说过啊，或者看命哦，八卦哟啊，或者是好是坏哟，这些啊在事件上啊，他可以信哦。你出家人不能一直在有好招啊，啊，量事心求，退步因虚，历数算计，戒除不应。那么这个底下的三种啊，它都是有历代的关系的啊、就是说量观心修退步因虚，这是属于体温的方面啊。在这个古人哦，是说过他总觉得呀，说过、啊、这个体啊，好像是一体道一体身，这个体道啊就是个世道啊，它相关的，是在某种情况之下，你这个人心不好了，如果这个体啊或者体身哦，它要失禁啊，它表示我们警觉啊，让你也知道，如果你不能再这样翻下去了，譬如说古人哦啊，如果进了体身打雷了，哦，是不是雷神哦要烦人哦？ 啊，你不能随便的做坏事哦，在古代它有它的经典作用，以此类推，不管你个做皇帝的奴来了啊，那个上天啊，老百姓没办法你哦，上天啊来惩罚你哦，他这样一个警觉性。如果量管心修，如果时常啊观察这个体相及体温，腿部允许，这个腿部允许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中国说的，中国说的一句话。什么叫腿部啊？就是说二月性人于天，犹如人之心部，故腿力啊为之部力。这个力啊，也就是个日月星辰，或者种种的这个气候的这个契机，它都要那个立法去推算的啊，到什么时候这个契机是怎么样子的啊？那么现在是个这个二月呀、啊，这个天上运行，就等于啊人这个脚步啊一样的啊。那么现在是个啊日月在天上，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啊。日食月食，这完全是一个物理的现象或者体温的现象。在古人啊，他不这样看法。哦，是说这个日食啊，或者这个月食啊，都是不好的现象哦。我们大家要好的翻身哦，啊，翻身哦，要好的改过。它有它的这个自然这个境界的作用。那么现在是说故推力为之不利。哦，是说进了体上啊，这个体相有了什么变化了？啊，那么现在是个要推算啊，我们不能随便哦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个退步啊，应许。我们中国人说过，说个应许嚣张，也就是祸福安危啊，都说应许嚣张这一方面。说个这个体温哦，它有一种刺激的作用啊。就是表示啊，这个体相啊有了什么变化了，或者是祸啊是福，或者是好是坏，或者是安是危，它都会从那个体相上啊表现出来啊。退步应许，立书算计，它这个地方的立啊，当然是体温哦啊，或者书哦酸哦鸡哦。要是总观的数据啊，都属于数学的这一类。当然啊，这个鸡啊，也就是说是会计啊，专门啊管那个账簿的，专门管那个财务的。那么你这个出家人啊，出了家哟，他是没有财产可说的啊，你不学这些嘛？你要是你学这些东西了，是学的世俗法嘛，不是佛法嘛啊？所以啊，这个律典里面说出家人啊，你不要去搞数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数学啊，它的应用的范围广啊，什么东西啊都可能运用到它。因此呢，如果你这个人啊赚的也很多哦，赚的东西多哦，你就不能分心，你就要分心嘛，不能好的学佛法嘛。所以这些东西啊，你都不要去学它。见所不应，如果这个都是不应该做的啊。第三四色清净智慧，如果关于饮食的方面啊，你要好好的调节这个身体啊，四色就是吃这个东西啊啊，要有个时间性的，不是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的，养成一种啊浪费啊。那么现在说太多太精太迷费，这说损得呀太少火。如果有的人啊讲你这个美食主义，一定要吃得好，吃得精，而吃得太多，太迷费哟。说老实话哟，一餐啊，就美国的生活来说，你一块五毛也可以吃一餐啊，你150块也可以吃一餐。为什么呢？到那个大餐厅里面吃的东西啊有限哦，但是呢各式各样的花费打在里面，那个费用就高了，太迷费都不好啊。知福损得才着火，如果你这样去知福啊，也损坏了自信哦，而且你吃的太好太精了，说老实话哟，本身就是个祸。为什么长胖哦，
胆固醇太多，血压太高哦，啊，糖尿病闹得很厉害哟、哦，这都是祸嘛，啊，不得参与世事，痛知使命。那么现在说个，这个出家人呢，不管在中国，不管在古代，因为佛法呀，在某一种立场上来说，不是专门啊埋在这个山里面修学的，不是说个不同这个思想基础，尤其是说一个有名的出家人啊，他可以啊等在这个京城里面，也可以啊从许多的士大夫基础。如果说是这个时候你不认清自己的这个立场，同那些政治人物混在一起打成一片，参与事实与政府里面的事情啊，或者这个军政上的种种的这个秘密的事情，也许啊你有特殊的能力，你可以贡献许多的这个意见，那么你参透到里面去了，这样的问题就多了啊，痛知使命。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使命等于是降低哦，降低哦啊，或者赋予这个特殊的使命。为什么呢？你表面上你可以当成出家人哦，你可以通过种种的风水吸引哦啊，那么像这样子哦，都是与佛法不合的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政治经济